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签证的一个故事啊。签证呢，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讲的签证，就是从中国申请到西方的这个签证啊。从西方到中国的签证呢，据中国最近的宣布呢，就是要放松啊，要欢迎更多的人来这个中国旅游经商，这个是国家的说法啊。那来的人呢多不多我不知道，但是从数字来看呢，到八月份这个从元月份到八月份呢，从外国到中国的这个外国人啊，就拿各种签证进来的外国人是50000人。那么如果讲一年多以前，2021年，也就是这个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时候，是360万。所以360万变成现在的5万呢，就是基本上这个总的人数了啊。那个来的人少了很多了。那为什么来的少呢？原因各种各样的。当然呢，现在说欢迎大家来，那我当然不会觉得马上就会有很多人跑过来，因为有很多因素啊，大家都还不清楚。但这个呢，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今天主要讲呢，就是讲从中国申请到美国到欧洲去访问的这个签证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跟我们很多听众的朋友呢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很多人呢想到西方去旅游啊，想到外国去看看啊，或者是探亲访友啊，或者呢是去做生意啊，或者是打工啊，这个都很多的。那就是需要到这个外国驻华的总领馆或者大使馆呢去拿签证。那个签证呢，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要到西方的签证是非常难的。我记得80年代当时来美国，那个时候在广州拿签证啊，广州的当时办签证，那个美国的总领馆还在东方宾馆里面。如果来得早的朋友记得，当时最早的都是到东方宾馆，东方宾馆隔壁有一个美国总领馆的一个有一个有有有栋小楼，后来美国总领馆就搬了啊，搬到了沙面，现在沙面那个楼呢也放弃了，就搬到在天河区，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美国的总领馆。那个领馆我当然没去过了，我早去的最早是东方宾馆那个领馆。那个领馆呢，当时80年代很多人出国，主要是留学的人多，所以很多人去签证，但是拒签率啊非常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到东方宾馆进去，人很多，外面挤满的人，我讲这个应该是86年左右吧，当时去进东方宾馆去拿签证。但我拿签证的也很快，因为我作为访问学者嘛，他这个很就进去了，跟你聊几句，我英文就非常好，所以呢就马上就签了啊，就出来好多人把我围着，就问我拿到没有，拿到，我说拿到了，他说你跟领馆有什么关系，我说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从那一次的给很多人围住堵住问的这一点呢，我知道签证很难的。当时有些人呢也有投亲靠友的这种签证，那个呢都不容易啊。但是后来随着中美的关系越来越好啊，这个中国也越来越富裕，所以这个签证呢变得越来越不是个问题了。我多的时候我大概我记得90年代啊，00年代、10年代，这个在洛杉矶每个月都要接待几批从大陆来的这些艺术界的朋友。有很多人呢就是希望到美国的艺术学院啊，到博物馆看看啊，因为我在美国这个艺术学院工作了很多年呢，大家知道我又熟悉啊又懂啊，就每个月都接待很多人。高潮的时候90年代、00年代，那大概一个月都要接几个团的人来参观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大学可以带他们去参观学校。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来真是容易啊，当时有很多人呢都不要自己去办签证了，就是交给一个团啊，比方说你要一个团要出国旅游，把护照就集中，他就一起拿到领馆就都盖了章就来了，那个时候很容易。到后来到2010年以后啊，很多人呢想来就来，那并且很多人拿到那个10年的签证，就是签一次就10年，所以呢来美国呢就啥都不算。那我记得每年春节我在洛杉矶呢都有一批朋友，都是原来广州美术学院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聚一下也有一二十个人呢、啊、 这个每一次呢都有一些国内来的朋友，也都是艺术界的参加我们的团聚，那就很多了。然后一问呢，有很多人呢不光是美术学院的，包括各个系统呢，都有很多人呢自己呢还在国内工作，但是家庭呢都已经搬到美国了，买了房子，孩子在这里读书，这个情况呢就很普遍。所以呢对我来说呢，从中国到美国签证呢就不是个难题，我就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所以现在还经常开口跟朋友说，哎呀，什么时候去洛杉矶啊，我们再一起去逛逛啊，这个东西啊，到纽约啊，我带你看博物馆啊，因为我对艺术很懂啊。好啦，这个但是最近这个三年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新冠状疫情嘛，所以呢就基本上呢两边人都不流动的。两边不流动以后，这个情况呢到现在为止，因为2023年的元月份不就是突然间就开封了嘛，这个开封以后呢就当然就很多人呢就想出去。那么这个出去的时候呢，大家互相都因为这个疫情呢有控制，慢慢慢慢的就放松了。放松呢就要出去的人就很多了。那么我觉得大概就过完了这个疫情以后，那个重新的人数呢就恢复了。这个中美之间往返的人数是很多的。我们记得这个早些年一年有中国到美国访问的人，或者美国到中国访问的人，每年都是过百万人数的，这个人数很多的。多的时候你在这个在美国，你在 Santa Monica 或者在迪士尼乐园，在纽约的这个 Times Square， 你到处都听见普通话，那就是多，那也不足为奇，那人反正就是多，拥涌而来。而美国人到中国访问呢也非常多，西方人也很多。那个时候在上海啊，在广州啊，那你看这一大街一团一团的外国人，但外国人根本就不稀奇了。那么但是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到了2023年的过了夏天呢，现在已经是9月20几号了，最近就听说呢就非常难，就说出国访问很难。我呢就没搞懂，就跟朋友说，哎呀，今年这个春节到美国逛一逛啊，我一定陪你们好好的看一看。因为我习惯了，就是很多呼朋唤友嘛，大家都是艺术界的，去看艺术博物馆啊，开个车去走走啊，这个大家都很开心的事情。那么大家说，哎呀，我想去的想去，也不是没有钱啊，但是呢就签证拿不到。我就说有这么难吗？后来大家说现在签证啊，这个要这个面试的时间呢，就是要这个面，这个就是见面去问的时间呢排得很长。所以呢今天呢和大家就讲讲这个最近这一难。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最近啊，就是我看见最近的一次有这个讲法，就是说这个上海的这个美国总领馆现在呢这个面签的时间就取消。因为我听有朋友说，好像说他的朋友的一个亲戚要来美国的，已经约了大概有很多时间，约到今年九月份面签，突然间总领馆通知他说取消了，不面签了。那个大家觉得就没很无奈，因为他也不解释，就说面签呢就取消了，取消了另外再约，也不说不许你来。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厉害了。那我就打听了一下，现在呢从中国申请到美国面签的预约时间，就面谈的时间要多长。现在他说最早最早要到明年三月，你想现在九月底，十月、十一、十二、一二三，得半年，就是现在约得半年以后，半年以后是面谈，面谈给不给签还是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就变得这么困难。那么来美国的最多人申请的签证，要讲就讲中国大陆来美国的是哪一类呢？是 B 类啊。美国签证很多类的，我们涉及的很多类的 B 类呢是一个大类，因为 B 类呢涵括的内容最多。第一个是商务，你跟申请你说到美国想买卖东西啊，做生意啊，只要是 business 就可以的，就是 B 签证啊。如果你申请 B1， 那你的太太就是 B2， 就是配偶啊，这个很容易。第二个就是旅游，那根本不要解释原因，我到美国就是旅游是吧 ？Traveling 啊 ，tourist， 这就行了。第三类探亲啊，就我有家人在美国啊，父亲母亲啊， 儿子啊、女儿啊，这都可以，也都属于探亲的内容，甚至比较远的亲戚也可以，表弟表妹，反正有个人邀请你就行了。第四个就是访友，那根本就不要是亲戚，就是有朋友邀请你来就行了。并且呢，有一段时间很容易的，都不要什么财产证明就可以拿到的。现在呢，现在这类人很多，但是这一类的签证呢，现在非常的火爆。因为呢，美国呢这个 B 类签证呢，它有名额，它不是说来多少就给多少，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来难。自从这个2023年的这个元月份开始，突然间放松了这个新冠状的疫情，本来是三年不动嘛，现在一放松了，大家可以出去了，就很多人就想走。那么当然走的原因有很多，我们等一下再讲。但是呢，这个突然间就不得了。到七月份开始，这个北京大使馆、上海总领馆、广州总领馆这三大领事区的面谈预约已经排到了2023年的年底到12月份了。七月份呢、现在是推到2024年去了。那么这些国内的人呢，没有办法排不到啊。我比方说有个儿子要结婚，那我必须要去啊，那我就赶快排，没有名额怎么办呢？哎，人也聪明。就到香港的美国总领馆去面谈。那么香港呢名额大哈、香港人他去的香港就那么大嘛。所以呢很多人去了，搞到了很多香港人呢就向美国驻香港的总领馆抗议。抗议什么东西呢？就是你们不能把中国大陆的这些来香港面试的名额算在香港的名额上，因为香港他自己有一个名额。结果香港人他面谈不了，就香港人就去不了，所以搞了闹了一阵事情的七八月份吧，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大陆的去面谈的名额和香港的名额呢不要混在一起啊。这个当然我估计，这个香港的美国大总领馆呢也会调整这个名额的情况。那么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就现在九月底了，到十月份。这个情况呢就更加恶劣，大量的签证面谈呢就突然间被取消，就我这几天知道情况，就有很多要去的人就取消了，就不谈了。那么除了去美国以外呢，这个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呢去这个欧洲。欧洲呢因为它有个申根条约啊，这个申根条约呢是一个条约，那有28个成员国，所以你只要任何一个国家你能够申请呢，你就可以到欧洲去玩了。有少数欧洲国家不在这个条约里面，但是大部分的国家都在条约里面。那么这个具体办呢，他就如果在北京你要到各个不同的大使馆办，但办呢都办下来，当然有某些这个申根条约的成员国呢不守规矩啊。我看最近九月份爆出来就是波兰呢就给钱就办啊，就波兰呢就滥发了10000个签证，不是给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从波兰拿到签证，拿到申根条约就进了欧洲，进去就不走了。所以最近啊好像欧盟对波兰那种滥发甚至是买卖这个签证很有意见。波兰现在几件事啊，一个是这件事，第二个呢就是波兰呢因为乌克兰粮食跑到波兰去，波兰禁止给武器给乌克兰。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单独的谈，说波兰现在挺风口浪尖上面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些国家有很多在北京里到各个大使馆去办，因为北京有很多大使馆。在上海呢的大使馆小，它是领馆。所以呢你到每个国家，到法国、到德国、到西班牙、到意大利，那个大使馆一点点就没容不了几多人。如果你签证那么排长龙他受不了，不像美国他总领馆他比较大啊。所以呢上海呢就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就是上海的四川中路，叫 VFS 全球签证申请中心，就大家都到那里去办。这个地方最近是排队很厉害，不到上午九点钟开始嘛，不到九点钟那个地方的排队呢已经排过了一个 block， 过了一个街区。那个上海绝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签证都在四川中路这个VFS 全球签证中心排队。那么这样呢一搞的话呢，有很多人的生意就受影响了，因为很多人是约好了这个要到九月份啊，比方说在德国有一个生意要谈，是一个商业的会议，那我就六七月份我就申请呢就来办这个德国的这个签证啊，本来没有问题了，并且很多人自己都不办，就找一个签证代理公司去办。 没有签证代理公司去排呢，排不到，因为德国总领馆呢说你排不到，排来排去排到九月底了，这月过去了，所以那个商业会议也没有开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呢就很大。那个美国驻华大使馆呢就有很多人逼着问，说为什么你这个老取消九月份十月份呢，他给的一个解释呢非常简单，说技术问题啊，就是 technical problem。 那什么是 technical problem 呢就不知道，我估计的原因呢就是人太多啊，因为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都出现了这个越南，不是美国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不能够解释说美国对华有什么特别的态度，是就是人太多，人太多他应付不了。那人太多呢，主要是从这个一月份解封以后，很多人觉得现在是机会了，赶快能走就走。现在你说还有闲情逸致跑出去玩一下的人，我估计有，但是呢比以前少多了。现在很多人呢可能呢都需要找这个谋生的道路。那个最主要就是三年疫情过后啊，这个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变化。中国国内的社会环境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这个经济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以后呢，就有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呀，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孩子送出去啊，是不是我们自己出去啊，那个所以呢就造成了现在很多人呢就出国。那现在又有个字嘛，叫 run 嘛，run 呢就是英语的 run 嘛，那就是很多人呢就走。那当然呢两种方法，有钱的呢就申请签证了，从签证的方法去合法到外国，到欧洲，到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容量大呀，可以转变身份。另外一个没钱的人，有些人就走线啊，所以现在你看从墨西哥过来的，现在每一个礼拜这个进入墨西哥的里面就有很多这个华人啊，当然有很多媒体去采访，有很多人就是从国内来的，我不知道怎么来的，坐飞机到土耳其，从土耳其到厄瓜多尔，从厄瓜多尔再给钱给墨西哥的人蛇，这样再走过来，实在是太辛苦，但是真正是也有这个难言之隐啊。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这个最近这个签证的上面的一些困难。本来呢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问题，但最近呢讲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最近有朋友呢要到好像到这个德国啊，到什么地方呢要去办理这个跟教学的交流的事情。我想这个事情应该马上就可以办到嘛，因为以前来说，如果你从中国到德国去啊，到奥地利啊，或者是到法国去办个事，说走就走了，那基本上很容易啊，到总领馆拿个签证盖个章就走了。最近呢就听说呢有很多人呢就要提前办，那提前办我也知道，但是提前你们预约一下，一个月就去啊，一个月之内就可以解决了。现在呢一下搞到半年啊，半年能不能办下来还不知道，因为它拒签率非常高，拒签率这个非常高，高到很厉害的程度，等下给大家讲讲啊。我今天讲几种签证。第一种签证呢，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B 签证，因为 B 签证申请的人最多，因为它覆盖的这个内容特别大，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商务、这个旅游、探亲访友四大类型，这都在 B 的这个类型里面，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大的类型。还有一种签证呢，就是非移民的工作签证 L 型签证 L1。这个 L1 签证是什么东西呢？是这个跨国公司，听起来门槛很高，跨国公司的高管和专职人员。其实呢这个签证很多人用，为什么很多人用呢？所谓跨国公司就是两边都有企业的公司，那你想如果你在某一个县城你开一个餐馆，这个餐馆叫个什么名号，有注册，有营业的号码，你呢这个公司呢在美国开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小的门面店，一个这样的，这个你要开了，你把这个一申请，这就跨国，这不就你的总公司在国内，你的分公司比如在 St. Gabriel 啊，你开一个面馆也行啊，这就跨国。你申请呢高管就是这个门店的总管，那你不就拿到 L1 签证。所以这个签证呢在过去的我看的几十年，很多人就是用 L1 进入美国的，这个不难的。美国呢也不会卡得太严，因为呢 你来了，这些人都是要做生意，那对美国经济有好处，你按时交税，那不挺好吗？所以这个很容易。那么一直来说都很松，在 Donald Trump 的时候都很松啊。 Donald Trump 你看他嘴巴哇哇叫，他呢还是对这个 L 签证的管得比较松，因为 L 签证进来的都是做生意的人，但是做生意的人对美国是有好处的。那最近紧呢就是这个 Joe Biden， Joe Biden 对这种跨国公司高级主管的商业签证呢全面收紧 L1。 那么有好多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就说，哎呀，这个现在情况变得非常糟糕了，因为原来觉得非常有把握的案子应该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呢要反复的递补充材料，就移民局不停的说，哎呀不行，材料不够，再来，要证明你的确是个跨国公司。所以呢按照律师事务所的说法，这个 L 的签证这个案子啊，这个 case 啊，完全符合标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移民局呢就是不批准，有些时候呢是没有理由的拒绝了，这个就是说明他们现在收紧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问了一些律师，这律师说啊，大概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国内的人呢、啊、出国的势头非常猛、啊、很多人就是只要有机会就走，这个呢美国政府有点怕，因为太多了。那美国政府呢已经头大了，因为他墨西哥那边来的非法移民太多了，他已经不得了了，你再从海外非洲人来他解决不了。当然他的墨西哥那方面来的那些主要都不是墨西哥人了、啊、那些都是中美洲南美洲的就过来，搞得你看这个2023年的9月21号墨西哥的总统宣布把墨西哥到美国的六条铁路的货运货车全部停了，因为很多非法移民就坐着这个火车就跑进美国，所以美国挡不住，铁丝网呢美国也挡不住，坐火车来的人更多，并且很多人由于跑火车呢就压死了，所以墨西哥干脆就生意不做了，就把火车停下来。但大家知道美墨之间这个供应太大了，所以对美墨的这个贸易会影响，情愿影响经济影响生意都停了，就是知道美国现在对这个移民的问题头痛了，来了基本上他不想走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大家说 B1 签证这个现在通过率多少呢？我讲讲2019年以前的通过率是 70% 到 80%， 那这个很高啊，10个人去申请有8个人拿到，很正常的，所以很少听说有人被拒签，这个跟我们80年代普通，80年代拒签率很高，到了90年代就松，到00年代10年代那基本上去100个有80多个就拿到了这个拒签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拒签，那基本上都签了，因为中国又富裕又开放，进进出出没有人想留在美国，这样进出的人就很多了。你看有多少中国的名人呐、啊、有钱人呐、啊，在美国直地直产，然后回到中国去，就说明他们愿意出出进进，很好，就是把孩子留在这边受教育的。那么这就说，2019年前70%-80%的这个旅游的签证率，拿 B1 来美国签证的基本上全批，现在多少呢？2023年 20%-15%， 那现在就只剩少了多少，少了多少倍啊，十个人大概有一个人拿到或者两个人拿到，这个比率是降，并且看来这个趋势呢会越来越紧，因为这个美国移民局觉得哇，很多人来了以后就没走啊，因为他在进出他有记录的，所以现在呢应该说就是签证全面收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有些原来最容易的签证，比方说学生签证 F 签证 F1 是非常容易通过，只要有学校发 I-20 你就基本上就可以来了。那么有些人呢在这个疫情期间，那个中国大陆呢基本上都封锁了，但有些人呢就从中国大陆呢就跑到新加坡去，从新加坡再申请到美国的签证，拿 F 签证还是进来了。有些人呢从不知道怎么样从中国跑到了这个中美洲的厄瓜多尔，在厄瓜多尔呢他也进来了，都很顺利的进入了美国。但现在呢你到新加坡到厄瓜多尔，美国的大总领馆呢他还是不给，就是一律不给，就是不给你来。所以呢有好多现在去新加坡转 就是因为在中国办 F 签证啊，这个学生签证签不到，到新加坡去拿，到新加坡结果被拒签。所以现在呢，看来口径呢就完全是一样的，整个的情况呢就是这么一下收紧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专门给别人办签证的这些律师事务所啊，现在觉得这个生意不好做，就做不了了。那么这个经济情况也是有影响的，两种呢，一种就是本身就很有钱的人，那么这些人呢，这个他们想现在趁现在手头还有点钱，赶快就到外国去吧。因为到外国去呢，他生活比较稳定，小孩呢跟读书稳稳当当，这是第一种啊，就有钱的润啊，这个有钱的中产阶级很多了。那么很多人就想走，我认识的人里面都有两三个都已经走了，那从各种渠道用各种方式都已经走了。这个是还有一点钱，就是去了以后还能够发展的。当然有些人呢是因为这个过去的三年里面的生意啊败了，比方说有人有几个餐馆，但是过去三年餐馆不能开，你又交店租又要交人工，你交不起啊，交不起呢你就只有破产了。那么手头呢有两套房子值几千万，本来是千万富翁，现在呢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直跌，你想你原来一套房子一千万，你现在一千万的房子你要卖出去，现在这个房子的价格在跌，并且大家都观望，因为知道哦哟，这个房子原来卖1500万，现在变成卖1000万，跌了500万，我再看一看。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这种观望态度，所以很多人呢虽说号称千万富翁，你手头的产业你是丢不掉的，你就栽在身上了，因为你卖出去是有价无市，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严重。那么这些人呢现在没办法了，那么想办法呢还得走。所以呢这个就走得多，有很多人呢其实你说他到欧洲去，特别是来美国，他其实呢真正的来他是还是想打工的，他不是说来了就在这里享福的，那种人毕竟少啊。这种有百万家产跟在后面不要做事的人，那是很稀罕的。那些人呢，他也你就是在洛杉矶你也看到，他就这么几个地方，并且原来有些很富有的，现在国内的钱他没有了，他续不上了。原来在这个什么这个 Roland High 啊，在 Hacienda High 啊，在这些地方有一套大大的房子在那个山坡坡上，他现在他这个要维持他不容易，虽然房子买下来你得过生活啊，所以很多人呢就选择来这里找工。那美国呢它市场还是大，它呢这个工作还是有的，你就在华人社区里面它也有这个工作圈子，并且在这边呢他孩子读书呢他觉得就比较这个稳当。这个就是整个的我们今天讲到的这关于签证的这个情况了。那个当然呢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呢变得非常的差，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大家都变得紧张了。你像为什么我们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来美国的拒签率这么高呢，就是两个关系不好嘛。那个大家都好像非常有戒心，从美国来中国1970年代根本看不见有美国人来，80年代偶然来两个，哦哟，街上都很多人围着看的，那个时候觉得稀罕。到后来大家都互相信任了，大家都来公开做生意了，大家都互相的来访了，就变成了常例。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签证呢其实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信任，就是互相信任啊，我信你你信我，那么大家给签证就大家互访。现在好家伙，大家关系那么紧张，那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的担心了。那比方说这个学生签证，现在来美国这个顶尖的科学技术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签证基本上就没有了，我们叫 STEM 啊，就是 Science 啊 Technology 啊，这个这些学科这些基本上美国都不发了，有好多学校基本上就不发了，那就说你就来就别学这个，你可以学别的东西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估计这不光是美国，欧洲一样。所以呢现在出国留学的人在未来的发展可能要大幅度的降低，这个不争的事实了。因为大家都担心啊，比方你出国你想到一个顶级的国家顶级的学校去学顶级的专业，虽然你在国内的分很高， 你要想想你拿不拿到签证。所以很多人呢改变了，就还在国内留学了。这个将来会成一个情况，原来有些还到日本去留学，觉得日本还不错，现在呢越来越难啊。现在有些国家当然是那种学位不值钱了啊，那个含金量不高了，那么所以很多人呢还可以去，他也欢迎他赚你的钱，但是真正想学到东西的这个口子啊越来越小。这个不光是这个总领馆他控制了这个名额，学校他对这个名额也控制，他的总的招生人数不变，他可能把这个给中国的这个比例就放给印度嘛啊，他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变化。那么原来呢，如果这个美国的这些什么总领馆啊，美国的学校把这个口一收起呢，美国的民意肯定是起来反对的，就是你没道理啊这样。现在美国老百姓也不吭气啊，对这个事情，你看最近这个收紧以后，就很多人在网上说，但没有看见有美国有什么民众说特别支持，说要到美国放宽啊，多给名额，也没有什么说话，大家呢都比较 quiet， 大家呢就慢慢的这个，我们现在呢现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未来会怎么发展呢？如果从我自己的看法来看，照目前的这个情况发展下去，可能将来更难啊，就是2023年的情况，如果2024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恐怕越来越难。我们以前呢随便撞一个人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这多的是了，学什么的都有。我这个美国的那个学校在上海的这个校友圈都超过100人，你看有多少，所以基本上毕了业都回到国内找到很好的工作，这是好多的。但是新一代的恐怕就会去的比较少。那大家说这个很奇怪了，我也不觉得什么奇怪，因为原来就很少嘛。80年代你看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这么大一个大学，中国大陆来的学者他没几个啊，没几个，我去的时候就觉得很凤毛麟角的。那个到后来那个基本上在食堂里面，你到 UC Irvine 的食堂里面，你听着有三分之一的人在讲普通话，那个变得非常，就是去的人特别多啊，去的那个就是，那么有过非常少的时候，有过非常多的时候，现在呢可能慢慢的又变成比较少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今天讲签证呢大概就讲到这里好了。大家说你讲了半天你都吹吧，讲个数字吧。我讲个数字啊，那个2019年的非移民签证啊，我们说签证有两种，一种 immigration 就移民，移民签证都要到广州总领馆办，因为在那里呢你就单程嘛，来到美国就不回去。移民签证这个要等的时间很长啊，除非比方说结婚的关系，婚姻关系，或者是这个未成年的父母啊，这个子女，这些都很快，那么其他有些要等，但是呢总有的。那这个签证是有配额的。另外一个叫非移民签证，这个 B 类签证，旅游啊，生意啊， L 类签证，打工啊，还有 H 型的签证啊，还有 F 型签证来留学，这类签证都很多的。那么我们就举个例子，2019年当时中美关系已经不好了，这个从中国到美国的非移民签证有多少呢？有121万，那这个准确数字了，也就是有121万人拿到非移民签证进入美国啊。2022年去年这个是多少呢？去年的一年是12万，是刚刚十分之一。大家想想，这个121万掉到12万，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情况。2023年我看这个情况它不会好得太多，就从现在这个签证的拒签的比率来看，我看呢恐怕越来越少。当然这个西方到中国来的人也越来越少，就是这条路啊现在有点呢，我就感觉就是那个路断人稀的那种感觉啊。哎呀，这个真是觉得难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